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拜登政府礼拜四宣布了针对俄罗斯主要科技公司和规避制裁网络的新制裁，并扩大了对俄航空航天、海洋和电子行业实施惩罚的能力。新一波制裁包括俄罗斯科技领域有关的21个实体和13名个人。美国财政部称，新制裁旨在限制俄罗斯获得入侵乌克兰所需的资源。被制裁的公司包括总部位于莫斯科的桑尼亚工程公司。美国财政部表示，该公司处于一个非法网络的中心，在俄罗斯情报部门的指导下运作，以帮助逃避制裁。美国财政部同时宣布，对四家向俄罗斯军方提供微电子、导航设备和卫星成像软件的技术公司实施新的制裁，其中之一是俄罗斯最大的晶片制造商米克隆。该公司负责制造俄罗斯国内支付系统 Mirror 的借记卡晶片，该系统是为了应对之前西方制裁而开发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表示，乌克兰军民的抗俄战争现在已经到了艰难的转折关头。在俄军对首都基辅的进攻被击退之后，俄罗斯正将俄军主力调往乌克兰东南方的顿巴斯地区，并准备在那里大打出手，帮助当地亲俄分离主义分子夺取更多的乌克兰领土。滞留在受到俄军围困城市中的平民，无得食、无得饮、无水、无电，目前处境最为艰难。不过俄乌双方礼拜四表示，他们将再次试图在被严密包围的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进行一次撤离平民的行动。美联社引述乌克兰和谈代表团团长戴维阿拉克米亚的话讲，俄乌双方礼拜五将通过视讯恢复和谈。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四表示，他已经签署一项法令，规定外国买家必须从4月1号起以卢布购买俄罗斯天然气，如果不使用卢布支付，合同将被终止。法令规定，天然气买家需要在国有控股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开立特别账户，以便将外币兑换成卢布进行结算。欧盟称此举是敲诈勒索。分析师表示，如果俄罗斯强制执行，将是局势重大升级。俄罗斯正在反击西方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针对俄罗斯银行、公司、商人和克里姆林宫的同时实施的全面制裁，而能源出口是普京最有力的杠杆。国际评级机构惠誉解决方案的分析师表示，克里姆林宫的行动可能是因为担心天然气工业银行很快亦会受到制裁，认为欧盟更广泛地要求完全切断与俄罗斯的能源关系。近200名跨党派美国众议员3月30号联名致函美国政府，呼吁邀请台湾参与印太经济架构。议员表示，台湾是印太区域主要经济体，亦是美国第八大贸易伙伴，美国有足够理由将台湾纳入。这一次联名致函共获196位跨党派众议员联署支持，并在3月29号寄送给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贸易代表戴奇。议员在信中表示，台湾政府亦都已经表达参与的意愿，而且长年作为美国重要贸易伙伴，去年以114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总额，亦是美国第八大贸易伙伴。此外，议员仲提到美国供应链对中国依赖性逐渐升高，而台湾在推动多元化供应链上扮演关键角色。台美自2020年以来举办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对话涵盖广泛经济议题，包括电子商务、第五代行动通讯网络、电信安全、供应链、基础建设合作及再生能源等。澳洲籍华裔记者成雷被中共当局指控非法向海外提供国家机密，礼拜四在北京受审。澳洲驻华大使傅关汉被拒绝进入法院听审。今年46岁的成雷2020年8月与外界失联，次年2月被中共当局正式逮捕，罪名是涉嫌非法向海外提供国家机密。 被捕前，盛雷是由中共官方背景的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的节目主持人。傅君翰向记者表示，澳洲没有任何关于盛雷的消息，及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被扣押，这个令人非常关注，不满意，令人遗憾。他还表示，我们对于审讯的有效性无信心，因为审讯是闭门进行的。礼拜四，俄乌战争进入第36日，俄军在继续坚守基辅阵地的同时，正将火力转移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卢甘斯克州军事管理部门负责人塞尔希·海代在电视讲话中说，我们清楚地感到现在开始向我们的方向转移军事技术。他说，所涉及到的武器包括飞机、大炮、重口径武器、迫击炮等，所有定居点都受到炮击。俄罗斯军方29号对外声明表示，将大幅减少对乌克兰首都基辅、东北部切尔尼戈夫的军事行动。不过这个行动只是因为部队在进行计划性的重新部署。美国国防部亦称此行为是重新部署，而非大规模撤军。俄罗斯总统普京仍想占领整个乌克兰。美国联合盟友制裁俄罗斯之际，印度低价购买大量俄罗斯原油，并考虑出台卢比卢布兑换机制，以解决采购款项支付问题。业内数据显示，2022年3月初以来，约600万桶俄罗斯原油已经装船运往印度，预计4月初到港。这一数量相当于2021年从俄罗斯运往印度原油总量的一半。因媒报道披露，莫迪政府批准了俄方的一项提议，允许俄罗斯实体投资印度公司的债券。根据这一机制，双方可将欠对方的卢比和卢布存入当地银行，在中立账户进行兑换，从而使印俄贸易继续。在这个敏感时刻，俄罗斯外长与美国副国安顾问竞相访问印度。美国亦在近期加大了对印度的经济援助。29号，白宫表示，负责国际经济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李普辛格将访问印度首都新德里与政府官员会面，双方将讨论俄乌战争局势，并就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框架展开讨论。CNN 的一名高级法律专家霍尼格说，拜登的仔亨特可能会被美国政府起诉。据悉，美国政府正在对他和外国的生意往来进行调查。霍尼格礼拜三在 CNN 上指出，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调查，可能导致严重的联邦犯罪调查。我们见到特拉华的联邦检察官在这个问题上尽职工作。方尼格说，联邦检察官对亨特海外生意的调查正在升温。据报道，司法部正在调查一宗与乌克兰能源公司布里斯马有牵连的可能的非法游说问题，而亨特曾经是布里斯马这家公司的董事。方尼格分析这个案件有可能导致联邦指控。他表示，那个时候我们可能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就是司法部起诉并试图监禁总统的仔。中共近日已经基本不再通报染疫死亡病例，这次疫情大爆发的上海亦是如此。但《华尔街日报》3月31号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指，最近几日，上海一家大型老年护理医院出现大量病人死亡，显示这一波疫情比官方公布的情况更严重得多。报道说，自三月份疫情爆发以来，上海官方从未通报该市数百家养老中心的疫情或死亡病例。但东海老年护理医院的六名护理员表示，他们最近亲眼目睹或听讲该医院运走多具尸体。他们还说，院内至少上百名病人检测阳性。上海3月30号单日的总感染人数是5653例。29号该市新增本土感染病例达5982宗，刷新了该市在本轮疫情入面的最高数字。美国国务院在星期四发表最新年度的香港政策报告。 报告指出，在一些国际组织中，香港政府的代表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推进他们的政治目的。美国政府指控香港政府过往一年在国际组织参与协助中国打压台湾，其中一个明显例子就是阻挠台湾有意义地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或争取在该组织内占据领导地位。报告仲提到，在2021年全年在香港生活的美国人数估计处于85,000人的水平，但是到今日为止，这个数字下降到准确的70,000人。此外，报告总结了2021年香港经历的民主空间受压、公民社会瓦解以及感染传媒被打压的现象。俄罗斯星期四宣布，他已经阻止欧盟最高领导层进入该国，作为对欧盟制裁俄罗斯公民和公司的对等措施。俄罗斯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基于对等原则，他正在大幅扩大将被拒绝进入俄罗斯联邦的欧盟成员国和机构的代表名单。声明称，这些限制适用于欧盟最高领导层、一些欧洲专员和欧盟军事机构的负责人，以及欧洲议会中推进反俄政策的绝大多数成员。该声明的俄文和英文版中都未提及任何个人。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所谓的俄罗斯黑名单仲包括一些欧盟成员国的政府和议会成员在内的高级官员、公众和媒体人物。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四签署了一项法令，命令新招134,500名新兵入伍，作为俄罗斯年度春季征兵的一部分。但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一次征召与乌克兰战争无关。根据这一项新的法令，今年春季的征兵将从4月1号持续到7月15号，应征对象是18至27岁的俄罗斯男性。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礼拜二表示，被征召的新兵不会被派往任何热点地区。他还说，那些新入伍的新兵将在5月下旬被派往指定基地进行训练。据 CNN 礼拜四报道，两名美国国防官员称，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已经批准一项计划，将哈里 S 杜鲁门号航空母舰在地中海的部署延长至整个夏季，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仍在继续。其中一名官员称，该航母去年12月从美国东海岸部署到地中海，现在预计可能会在该地区留到8月。典型的航母部署时间是6个月，隶属于哈里 S 杜鲁门号整体打击群的三艘海军战舰亦在延期。延期之际，五个大楼正努力解决如何轮换因俄罗斯入侵而派往欧洲的部队，预计是欧洲的美军第82空降师可能是下一支延长部署的部队，因为他们的快速反应能力被认为至关重要。31号，中共全国政协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前司法部长610主任傅政华被伤害，通报直指他参加孙立军政治团伙，长期结交多名政治骗子，长期违规领用同携带枪支等，他涉嫌犯罪问题而送相关机关审查起诉。现年67岁的傅政华长期在北京公安局从事刑事侦查。2015年1月至2018年2月，傅政华任中央政法委委员、中央610办公室主任。610办公就是专门协调各机关镇压法轮功的机构。2018年3月至2020年4月，任司法部党组副书记、部长。2020年5月至10月落马前，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此外，傅政华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和司法部长期间，2015年709律师案被指是傅政华一手挑起的。他还发动多项全国性迫害法轮功的行动，已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而江派人马的李东升、孙力军、孟宏伟等人亦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被追查国际组织追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